观音之爱第二章灵界次元空间下。之前看无量寿经讲阿弥陀佛那不可思议的寿命，我还无法相信，现在真的可以有一点点理解了。
无量寿经讲的都是真的。
那可以说说一切创造源头为何创造我们灵魂，让我们来人间受苦吗？轮回也是他创造出来的吗？
灵魂、轮回都是一切创造源头的作品，没错，但主要目的不是让你们受苦。一切创造源头用爱创造出一切，他创造出许多个宇宙，且把自己的一部分分为无限的小灵魂，每个小灵魂有自己独立的自由意识。然后这些小灵魂开始在不同宇宙、不同空间体验、学习。就说你们地球人类好了，你们从动物进化到较高意识的人已经数万年了，你们一直在第三次元空间。如果如你所说，到第五次元就快乐的像到了天堂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从人到成佛，再经过无以计数的佛寿到涅槃，依这样的灵魂寿命而言，处于第三次元的痛苦时间与处于第五次元以上的快乐时间相比，你还会觉得一切创造源头在让你们受苦吗？
如果我在第三次元当人的时间是几万年，在快乐的次元空间过活的时间是数千亿年，那几万年真的就不算什么了。如果我完全没受过苦，可能几万年后我就开始觉得遗憾了。
你终于领悟上帝的用心了。
真的真的太感谢菩萨弥们了。用那么简单清楚的言语来说明，弥们不仅解开我的疑惑，更解开地球人类自古以来的疑惑呀。我们人类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吗？
如果你问的是你们地球人的肉体的话，简单的说，你们不是上帝所创的最初版本，但你们也绝不是猩猩、猴子进化来的。这里我将地球称为盖亚会比较妥当。你们的地球是一颗非常年轻的行星，它的名字被称作盖亚，它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灵魂。在你们这个宇宙的第三次元空间里，有生命生存的星球就有数亿颗。这里指的生命包括微生物。有些星球的生物数千万年前就发展出高度科技，随着发展星际旅行。这些外星的旅者知道许多宇宙知识，也拥有比你们进步很多的科技。他们穿梭在星系之间，直到有一天他们来到盖亚。盖亚当时是一颗绿意盎然的小行星。他们对这一颗小行星充满好奇，也对盖亚多变的物种充满高度的兴趣。于是他们做了他们经常在其他星球做的事，进行基因培植。他们经常对于没有高意识发展的星球，例如只有低意识的动物而没有高意识人类的星球，进行基因培植。他们的科技是如此的发达，超过你们很多。他们在盖亚进行复杂的基因工程，并且从数种动物胚胎中培育出新的物种。一项最大胆是最好也是最糟的尝试，就是将他们的基因与你们的黑猩猩进行混育。这项工程非常复杂，他们花了好几代的时间，从他们遥远的星系不断地来到盖亚，就是为了一个特别的时刻，见证人类被创造出来。你们的原始人虽然长相与智慧还不是那么完美，但对这些外星人而言，这已经算是一项奇迹。他们之后又陆续观察你们数百万年，这数百万年间，他们还一直不断地对原始人进行改造，这工程造成很多死亡，但也造就了你们较为近代的人类。这期间不止一个星系的外星人，很多不同星系的外星人也都来参与，但也有很多是失败的。有些近代的人类寿命非常非常短， 这都算是失败作品。当时的盖亚俨然成为各星系外星人的实验室，各星系外星人占有不同据点，也在盖亚留下很多你们至今仍认为是谜的遗迹。这实验一直进行着，旧人类不断的被改造，这些外星人创造出比他们自己更美丽的物种，就是你们目前的人类。你们人类在整个宇宙可算是非常美丽的生物。目前，你们盖亚人类是不同星系的外星人最后的实验产物。几万年前，你们曾经历几次文明灭亡，有些人类后来选择离开盖亚到别的星球，有些继续留存下来。这就是你们盖亚人类起源的简单说明。
哇，又开眼界了。你说，盖亚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灵魂，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吗？
地球，你们给他一个名称叫做盖亚。他的确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，他是有灵魂的。
以前一些高龄上师说盖亚是活的，我都以为他们会这么说是因为地球有很多活生生的生物，所有的土地海洋都蕴含生命，所以盖亚是活的。我不知道盖亚就是一个灵魂。
它的确是一个很大的灵魂，它是一切创造源头分化出来的灵魂之一。
那它跟我们人一样咯？
不一样。它不需要经过六道轮回，但它也需要进化与提升。
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理论耶。又清楚又震撼。
一切创造源头创造的东西多得很。不是所有的灵魂都与你们一样需要轮回，但他们都有自己的进化，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种类是我们也不知道的。
哇，你讲的轻描淡写的，但这是多么令人震撼的言语，一时之间我觉得所有一切都清楚明白了。
不不不，你明白的部分就如地球全部的水加起来中的一小小小滴，还不及。
那谜们和我们人类一样吗？
是的，我们与你们一样是必须经过轮回的过程来提升。你将来有一天也会是观音菩萨。
我知道了，几亿年之后。
你精进一点，或许几千万年就可以到达了。
台湾有一个宗教说，佛或是观音菩萨的位阶是被授予的，只要你这一生表现得好，死后灵魂就可能被授予为菩萨。
可笑可笑，这还需要我给你答案吗？你们的灵魂能不能投生到第五次元，都不是任何人决定或授予的。当你的灵魂振动频率到达一个程度，你就自动提升到第五次元。这是一切创造源头创造的法则，不是任何神、任何佛、菩萨可以给你的，懂吗？
我知道了，如果连进到第五次元都不是被授予的，何况是佛、菩萨的位阶？
佛、菩萨没有你们所谓的位阶，能到达菩萨或是佛的境界就是领悟。
这太难了，况且我现在不需要去懂。就如我只学会数学加减，下一步就应该先学乘法，而不是先去研究怎么算微积分、工程数学。否则，那就是浪费时间自寻烦恼。
嗯，这样想很好。
那回到之前的神庙问题，您们既不在神庙里，那么很多神庙都供奉着观音菩萨，是怎么一回事？那些供奉观音菩萨的庙宇真的都是观音菩萨吗？或者是邪恶力量？
有的是邪恶力量。而我也要你知道，真正的观音菩萨不会在庙里接受供奉。一些正派的神庙里确实会有一些友善的灵体，可能是菩萨的学生，但不会是菩萨。 只是有大麻烦时，菩萨也可以随时现身处理。
那怎么办？我们拜观音，结果到最后可能是在供奉邪神。
你只要记得一句话，诸佛菩萨无所不在，只要你真心祈祷，我们就会听到，不需到神庙里。
佛经里面说，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，千处祈求千处现。可是很多人一生礼拜观世音菩萨，却还是脱离不了痛苦。你们真的都有听到我们痛苦的呼求声吗？
当然都有听到。你真的认为我们没帮助你们吗？我们帮了很多，但不是每个人随意呼喊我们就会得到帮助。很多个人的业力问题我们是不干预的。
那什么样的请求你们会帮我们？什么样的人呼喊你们才会得到帮助？
灵魂提升的请求，灵魂疗愈的请求。准备好提升的人，想要提升的人，因为广大的无私的爱而呼请我们的人。真正需要我们协助的人不多，因为这都是个人自己的业力造成的问题。有些不属于个人业力造成的灵体侵扰，我们也可能会协助。
有些不属于个人业力造成的灵体侵扰，我们也可能会协助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
你们的世界有许多你们难以想象的灵体存在，你们老是认为灵体就是长得像人的样子，这是错误的。假如一个外星存在体问我地球有哪些生物，我无法一概而论告诉他。同样的，如果你问我处于这空间的灵体是什么样子，我也无法告诉你全貌，因为灵体的种类太多太多了。你们说的精灵、妖怪、山精、地精，这些都是灵体。如果这些与你们人类不相关的灵体恶意侵扰，我们就可能会协助。
哇，好讶异哦！你竟然会告诉我，我以为这些只存在于神话故事里。
告诉你们是要让你们知道，这些的存在都是自然现象。就像你们地球有很多不同动物存在一样，只是你们无法用人类肉眼看到，所以没什么好继续探索的。将来有一天，你们自然会感知它们。目前，你们身为人，就该好好的做你们人该做的事，不要再去骚扰这些灵体或探索这些灵异事件。他们大部分也没有要伤害你们的意思。你们也不需要花时间追寻探索外星人存不存在。外星人早就已经在地球上行走了，他们想要现身时就会出现。
菩萨是属于佛教的吗？
佛、菩萨绝对不属于任何宗教，穆罕默德、耶稣、圣母玛利亚也不属于任何宗教，所有天使、高龄上师们也都一样。你们老是爱分裂我们，真是不知该怎说了。事实上，我们与耶稣、玛利亚、穆罕默德以及很多你们不认识的上师们，我们彼此都给对方很多的爱。我们也给予你们地球人类很多的爱，不管你们是否有宗教信仰。但你们却常以神之名行背离爱之事，甚至迫害与你们有不同宗教理念的人。如果世界上没有任何宗教，你们心中只有充满光与爱的神，你们只需对充满光与爱的神祈祷，我们都会听见，因为我们即是充满光与爱。当你们集体这样做时，你们世界有许多的人就不会因为可笑的宗教立场而伤亡。
菩萨与穆罕默德、耶稣、圣母玛利亚、天使是住在相同空间吗？
我们依照灵体进化的程度，处于不相同的次元空间，但是我们可以随意穿梭许多次元空间。我们协助地球，也协助外星球的众生，我们协助第三次元，也会去教导更高次元的众生。我们进化的越高， 则可以协助的对象就越广大，这样了解吗？穿梭次元空间，宇宙旅行，对菩萨而言是家常便饭，但这不是你们第三次元的人目前该学的。你们地球人类的寿命非常短暂，好好把握做该做的事。
您的意思是说，追寻这些知识，不管是鬼怪、灵异事件、外星人、耳通、天眼通、意识出体，或学其他的神通，都是目前在地球的我们不需要的，因为这些对我们灵魂的提升没有帮助。
是的，这也是我们一直不愿意帮你 Secular 开启更多能量感应力的原因，因为这些会让你的提升学习失焦。
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们的用心了。如果人类进入第五次元就可以快乐生活，那我真的很想告诉全世界每个人这项讯息，告诉他们人间天堂已经离我们不远了，只要再努力一点，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。
这不就是你今生再来此的目的吗？你这些话已经在投生之前说过了。
可是会不会有人不想提升那么快，想在地球多体验一点？例如一些非常有钱、身体健康、人际关系圆满、什么都不缺的人。
也是有人不想提升那么快，毕竟在这里可以得到许多难得的体验。倒是你说的今生生活条件非常好的人，却不一定想继续停留，因为他们可能只是这一世比较好而已。
所以你们还是希望我们快点提升？
不是，我们没有特别的希望，我们只是提供你们信息，让你们可以选择，要选择提升或是留在这里继续更多的体验，都是你们自己的选择。不管你们怎样选择，我们都是给予爱与尊重。
那我们继续原来话题，你之前说的鬼非鬼是什么意思？你可以说说人死亡之后灵魂去哪儿吗？
我知道你们总是将肉体死亡之后的灵魂称为鬼，事实上你不希望你肉体死亡后别人称你为鬼是吧？
当然不希望，不过应该如何称呼或是如何重新定义更好？
哈哈，肉体死亡之后的灵魂是有层次的，灵魂的层次决定他的动向，而层次的高低与他这一生以及他所有的过去式经验有关。有些较高层次的灵魂，你们就不会称他为鬼了。
注：在此，我将肉体死亡之前称为今生，用它代表已经失去肉体的灵魂。
肉体死亡之后，通常这灵魂会先去处理他今生所该处理的事情，之后他才会离开。如果他还认为有些事情没有完成，也就是心愿未了，通常他就会待在亲友或是与他有关系的人身边久一点，这样也会对活着的人造成一些影响。如果这灵魂还无法提升到第五次元，也就是他还在第三次元的灵魂阶段，通常它呈现出的磁场会让你们感觉不舒服。这时，灵魂的意识是不同于它还在肉体时的意识。如果它是处于较低意识状态，它通常会觉得茫然不知何从；如果它是处于较高意识状态，它会很清楚的知道该往何处去。灵魂的意识高低决定于它的累世经验与学习程度，而不是只用今生来决定。从你们一般人来看，有些人今生看起来似乎很糟，比如说低智商、低知识水平、脾气暴躁、重大罪犯等。但他过去累世的学习已经让他的意识达到一个较高状态，那么他还是属于高意识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他已经在高意识，不管他今生如何状态，都不可能再回到低意识。因为灵魂意识高低有别，不同层次就有不同的去处。
你可以讲更清楚， 更多一点吗？你说，灵魂的意识高低决定于他的累世经验与学习程度，而不是只用今生来决定。那么，到底要经验什么，学习到什么程度，才能让意识提高？
你们的意识从当动物到人类至今，其中经过许多的进化。至于要经验什么，学习到什么程度，才能让意识提高，这难以量化。不过这样说的话，也许会更清楚。当两个灵体的体验与学习都差不多时，哪一个灵魂学得更多的爱，他的意识就会较高。
您说的灵魂意识提高与灵魂提升似乎不一样的条件。
没错。我们会在后面章节说明灵魂如何提升。
你说，因为灵魂意识高低有别，不同层次就有不同的去处。那这些灵魂去了哪里？
有些灵魂会流连在生前的地方，有些灵魂会有其他的灵体带领到属于他该去的地方。随着他的意识高低，就会有不同的去处。我们必须打断你问有关于人死后鬼魂的问题了。因为灵魂在离开肉体之后的世界其实是非常复杂的，用几天来讲都讲不完。这也不是你们目前该知道的，因为知道也无济于事。但你们不要太担心这问题。好好做。好好做就对了。
难怪很多通灵者讲死后的世界似乎不太一样。他们都声称自己看到的才是真的，事实上他们看到的都可能只是冰山一角。
呀，
你们一直说第三次元、第五次元，是不是有一个地方跳过了？很奇怪的是，高龄上师也很少讲第四次元。有些书是有提到，但是却各自有不同的说法。
嗯，第四次元吗？要不要跟你们说呢？
当然要说呀。
事实上，有些空间的人不用次元这一个说法，不同地方有时用不同的说法。你们有时不是也称次元为维度或密度吗？不同空间的人对次元有不同的定义，更高次元的人才能更清楚次元。事实上，不能称他们为人，我这里只是方便说法，知道吗？因为是你们习惯说人，事实上他们大都不是人类，所以讲到别的空间的人或外星人，就是指那一个空间的存在体或外星存在体。而我们定义的第四次元，事实上相信我，你不会想去那里。那里的人意识没比你们高，如果用灵魂层次来论的话，第三与第四次元是一样的，只是他们的能力较强，他们有较强的神通力。
好像很好玩，我们有可能投生到那里吗？
等你了解那里，你一定不会觉得那里好玩。如果你比目前地球人有较强的神通力，但是你并非是有足够的爱，就可能去那里。
感觉那里好像是一个充满魔法、巫师的世界。
那里并非是如你想象般的有趣，事实上，在那里生活会面临很多的困难。第四次元就解释到此，可以吗？
好的。注：特别建议您阅读《观音之爱》的全书内容，以及 Secula 官方网站的所有文章，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。更多资讯，请访问字幕上的网站，在 Secula 官方网站上可以在线阅读和购买《观音之爱》。本作品的版权归属于 Secula， 未经 Secula 同意，请不要转载。